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5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7月14号签署香港自治法，让中国为打压香港人的行动承担责任。他还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终止香港的特殊优惠待遇。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今日我签署了一项法案和一项行政命令，让中国对他压制香港人民的行动承担责任。我今日下午签署的香港自治法在国会无异议通过，这个法案给予我的行动当局提供强而有力的新工具，让那些参与扼杀香港自由的个人和实体承担责任。我们都看到了发生的事情，情况好不好的，他们的自由被剥夺，他们的权利被剥夺，我认为香港也都会随之消失，因为他将不再能够与自由市场竞争了。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还宣布，今日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终止美国对香港的优惠待遇。香港现在将同中国大陆享受同等的待遇，并没有特别的特权，没有特别的经济待遇，不能够向香港出口敏感的技术。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7月14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连接宣布两项针对中国的措施，签署香港自治法案制裁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和实体，并宣布一项行政令终止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在长达一个钟头的记者会中，特朗普用了大部分时间叙述自己在经贸和应对新冠病毒等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坚定和强硬的措施，同时抨击他的大选竞争对手前副总统拜登在中国问题上太过软弱，让北京占尽便宜。特朗普说，作为副总统拜登反对中国施加关税，他在这里为中国讲好嘢，但不想打乱同中国的关系，因此他什么都不想做，尽管当时中国正在掏空我们。他还反对我为了阻止中国病毒蔓延，对中国人采取非常严厉的旅行禁令。除了新冠病毒疫情加剧，特朗普强化在新疆、香港和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压。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7月14号发表声明，祝贺香港泛民主派面对中国共产党扼杀香港自由的措施而成功举行初选。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仲对当局威胁这一次初选可能违反港版国安法而表示严重的关注。蓬佩奥声明是这样讲的，我熱烈祝贺香港泛民主派成功举行初选，超过60万香港人在首次全香港范围的泛民初选中投下选票，他们的激情明确显示出面对中国共产党扼杀香港自由的措施，他们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令我们严重关注的是，我们注意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威胁说，这次初选有可能违反北京新的港版国安法。
北京港澳办星期二7月14号批评香港泛民主派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初选，声称此举公然挑战港区国安法。主管香港事务的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在他的网页刊文标题是绝不允许操控香港立法会选举。这篇网文以港澳办发言人的名义严厉谴责反对派政团日前组织的所谓初选，声称此举是对香港选举的非法操控，是对基本法和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公然挑战。较早前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星期一警告称，民主派周末举行的立法会初选可能违反新的国家安全法。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同一日亦都对泛民的初选作出批评，他说如果民主派初选的目的是要达到35+立法会议席过半数的选举结果，而且目标是要阻挠香港政府政策的话，可能会违反港区国安法中的颠覆政权罪行，如果有这种情况就需要处理。
特朗普政府星期二7月14号宣布取消较早前推出的国际学生今年秋季完全上网课就不能够进入或留低在美国的规定。这个决定是在一个联邦法院开始审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就这项规定提出的诉讼案的时候宣布的。麻萨诸塞州地区法院法官埃里森博罗斯说，联邦移民执法机构同意撤回7月6号的规定，回归现状。代表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律师只是表示法官的描述是正确的。 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在7月6号推出新规定，例如美国留学的国际学生，如果他们的学校今年秋季完全改为网上授课的话，他们不能够获得签证入境美国，在美国的国际学生则需转去学其他不使完全网络授课的学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瑞幸咖啡有可能会掀起了美中的一场金融战，我们亦会报道日本指责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期间企图推动领土主张。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抗争派回应立法会初选结果，黄之锋说如果当局大规模 DQ 候选人的话，有可能引火自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最后的点票结果在星期三公布，抗争派及本土派大胜，16名抗争派及本土派的参选人在星期三召开了记者会，发表联合声明说超过60万香港选民在初选投票是对民主阵营的信任，他们并且呼吁不同路线的民主阵营需要团结，争取接下来9月举行的立法会地区直选赢取23席。抗争派表明，无论报名参选立法会的确认书是否有加入关于港版国安法的内容，他们都反对国安法。黄之锋说如果当局疯狂 DQ 亦即是取消民主派阵营参选人的资格的话，对北京来讲这个只是引火自焚，有关的行径会继续促成全球围堵中国的状况。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由民主派組織民主動力和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歐樂軒統籌和協調的民主派立法會初選，又稱為35+公民投票，7月11和12號一連兩日舉行，主要以手機電子投票的方式協調五個地區直選和超級區議會、衛生服務界兩個功能組別的候選人參與9月6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爭取民主派史無前例的35+過半數議席。主辦單位星期三，即是7月15日下午公布最終的電子投票和紙張投票點票結果，顯示一共有超過60萬香港市民參與初選投票，創香港民間投票到站投票的最高紀錄。本土派和抗爭派大勝，九龍東的黃之鋒、新界東的何桂南、新界西的朱海迪在三個地區直選排名第一。傳統民主派的民主黨現任九龍西立法會議員黃碧雲在初步電子點票排名第七，他提前在星期二召開記者會宣布不會競逐連任。代表工黨出選新界西的吳敏儀只是獲得10860票，未能出線參選今屆立法會選舉，意味工黨將會在今屆立法會消失。而代表社民連出選新界東的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排名第九，未能出戰。16名抗爭派和本土派參選人星期三，即是7月15日召開記者會回應民主派立法會初選結果，超級區議會勝選人荃灣區議員岑傲輝宣讀聯合聲明，表示60萬選民在初選投票是對民主陣營的信任，呼籲不同路線的民主陣營團結，爭取9月舉行的立法會地區直選贏取23席。
初選塵埃落定，抗爭派已經成為主流，然而不論誰勝誰負，60萬的選民在國安法底下於初選投票已經是對民主陣營的信任。為了不負港人期望，民主陣營當務之急是要團結迎擊北京傀儡政黨。
岑奥辉表示，北京为了破坏民主派团结和互信设下陷阱，报名参与立法会选举的时候，是不是签署拥护基本法等内容的确认书成为争议。抗争派表明，无论报名参与立法会选举的确认书是不是有加入关于港版国安法的内容，他们都反对国安法。岑奥辉表示，是不是取消参选资格并非取决于签署确认书与否，就未来是不是签署确认书的取态，他们将会约见泛民主派的初选胜选人磋商，寻求在五区地区直选进行联合宣传等合作的可能。
民主阵营参选人的真正抉择不止于区例签署与否，而是在于同行抑或分道。我哋一众抗争派再次声明，无论确认书最终会否加入与国安法有关内容，我哋都会义无反顾反对国安法。就住未来嘅文件签署嘅取态，我哋咧将会约见泛民主派嘅初选胜选人作磋商，期望整个民主阵营能够团结一致，无负选民期望。面对极权，我哋一定会并肩作战，齐上齐落。即使初选期间存在分歧，十六位抗争派今日召开记者会，表明有意同泛民主派展开讨论，推动民主派初选胜出者在五区分别进行联合宣传，达至66443，在地区直选赢得23席作为目标，寻求合作的可能。
有記者問及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二簽署香港自治法案，並且簽署一項行政命令，終止香港的特殊待遇，以致北京和香港政府有關當局如果大規模 DQ， 即是取消民主派立法會參選人資格，抗爭派有什麼應對？九龍東初選勝選人、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回應表示，港版國安法的通過是促成美國以至國際圍堵中國的主要原因。如果北京見到這麼多民主派支持者參與初選投票，瘋狂 DQ， 即是取消民主陣營參選人資格，甚至取消整個立法會選舉，黃之鋒認為對北京來講只是引火自焚，繼續促成全球圍堵中國的狀況。
這個的初選結果公布以後，其實國際社會都是非常之關注未來整個立法會正式選舉執行的狀況，而其實今個星期六就已經是提名期的開展，即是換句話說，其實在7月尾8月頭我們已經知道會不會是有參選人是被 DQ， 以致到 DQ 的規模大成怎樣。那我都是一而再再而三是呼籲北京政府懸崖勒馬， DQ 一個都嫌多，尤其是在中美角力白熱化的情況之下， DQ 候選人對北京來說只是引火自焚，繼續促成這個全球圍堵中國的狀況，變成一個更加明顯的趨勢。
九龙西初选胜选人、前民间外交网络发言人张坤阳表示，特朗普签署的香港自治法案条文相当辣，包括可以制裁任何破坏香港民主自由的个人或者公司、商业机构。他认为这次立法会选举的提名会不会出现大规模 DQ， 即是取消民主阵营参选人资格，以致整个立法会选举的进行情况，都会影响美国怎样执行制裁的方案。
尤其如果美国总统是列明某些的京官或者港官需要为国安法或者往后香港的政治乱局负责的话，他们美国官方是有权是斷絕任何的一些公司和美元呢是跟他們進行一個貿易的。所以如果稍後的時間無論是說9月的選舉還是7月這一次的初選，他入不入到閘我們眾人，其實那個結果是很影響到美國是如何執行這一次的香港自治法案呢，或者美國總統稍後時間會不會用更加多的行政命令去迫使中方去回應。
张坤阳表示，北京实施港版国安法促成今日美国出手制裁的攬炒局面，他呼吁北京悬崖勒马。
所以我们是会认为真的劝喻中方悬崖勒马，但同一时间如果他依然是灵魂不明的话， 我相信我哋任何一位嘅候选人，我哋都系欢迎同邀请你，你够胆就嚟 DQ 我哋，睇下你会面临乜嘢嘅局面。
港岛区初选胜选人中西区区议员梁访维表示，北京港澳办同埋驻港机构中联办纷纷批评民主派初选违反港版国安法，他认为是转移视线，超过600,000香港人投票绝对不能够抹杀。
在7月11日、7月12日，61,000香港人的意志是绝对不能够被抹杀，是世界亦都睇得非常之清楚。香港人今日就算是面对国安法，面对政权恐吓呢，我哋仍然是会继续坚定抗争，继续呢企喺香港呢个自由世界桥头堡，继续去阻止极权扩张。
梁访维又表示，当局批评提出议会滥炒的人是颠覆中国国家政权，他认为是荒谬，并且强调进入议会之后投下反对票是议员合法的权力。他表示会继续提倡议会滥炒路线，迫使政府妥协。他又认为今次初选并非正式的立法会选举程序，而香港每日都有很多不受法例监管举行的选举，但是不代表是犯法。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今日选管会都出来，就是说初选并不是立法会选举的一部分。而在香港我们每一天也都见到很多其实是不受法例监管的选举，没有法例监管并不代表这场选举是非法。所以很希望政权如果他真的有任何实质证据，真的能够拿出任何法律条文是证明我们今次初选的筹办人、参选人或者投票的市民是干犯任何法例的话，我恳请他们呢立即严正执法，如果不是就不要再在这里讲废话。而我们作为参选人，我们亦都会是跟今次初选的筹办人是共同面对眼前有机会发生的一切困难。
参与统筹民主派初选的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乐轩星期三宣布，因应中联办、港澳办相继发出声明指控初选，他由即日起退出初选一切工作。欧乐轩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合法参与政治活动是他可以付出的极限，虽然近日来一直重申初选安排合法，但是似乎执政阵营有不同的理解，基于现时的局势未能确保人身安全，也都为身边所有人负责，他只得退出所有初选工作。他又表示，退出是一个沉重的决定，会在其他岗位继续努力。中聯辦和港澳辦先後發聲明表示，民主派初選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是非法操控選舉，擾亂選舉秩序。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日本政府说中国正在更努力地推动在该地区海域提出领土主张，甚至利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并且占据战略优势，对日本和区域构成更大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政府在7月14日星期二公布了2020年版防卫白皮书，强调了日本安倍内阁的国防重点。在一日之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北京对南中国海大多数海域的离岸资源权利主张是完全不合法的。北京为了控制这些资源而展开的霸凌活动也是完全不合法的。这份白皮书强调了在日本努力进一步提高国防能力的时候所面临的来自中国和北韩的威胁。在安倍政府期间，日本一直在这里稳步地增加国防预算和能力，采购价格昂贵的美国军火。日本防卫相河野太郎最近由于技术原因取消了部署两套造价昂贵的美国陆基导弹拦截系统的计划。而另外一方面，安倍首相迅速宣布打算重新修改日本的防卫指针，可能允许日本超越他在日美安保联盟之下的传统防御角色，包括讨论获得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的可能性。日本的国防白皮书还指责中国利用有关新冠病毒传播的宣传手段来散布虚假信息。这份白皮书说， 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會顯露和加劇各國之間的戰略競爭，這些國家打算建立更有利於自己的國際和地區的秩序，擴大他們自己的影響力，因此日本要密切關注他們影響日本國家安全的動向。白皮書又說，中國執意推動在亞洲海域改變現狀，包括派遣3000噸級的政府船進入日本在有爭議的東中國海控制的尖閣諸島周邊日本領海，北京亦都宣稱對尖閣諸島擁有主權，名稱是叫做釣魚島。白皮書又說，中國實質仲咄咄逼人地在南中國海推動它單方面的主權聲索，將它的活動擴大到更遠的海域，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白皮書又說，北京加大在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單方面宣布在南中國海三沙市之下設立西沙和南沙兩個行政區，迫使因為疫情爆發而分心的國家作出反應。白皮書又說，這些直接影響著印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日本防衛相河野太郎在星期二的記者會上面說，在中國目前炫耀他的能力，企圖單方面改變很多地方的現狀的時候，他們必須緊緊把握中國的意圖。不過北京堅稱，他在每年大約30,000億美元貿易量通過的南中國海的意圖是和平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4號就日本2020年年版防衛白皮書稱中國憑藉武力在東中國海、南中國海單方面改變現狀，以抗疫援助為名，謀求自身政治經濟利益的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趙立堅說，這份白皮書充斥對華偏見和虛假信息，竭力煽動所謂的中國威脅，名為白皮書，實為黑材料，暴露了日本某些勢力的陰暗心理，中方已經向日方提出嚴正的交涉。這份白皮書亦都提到北韓持續發展它的核武器和其他武器的項目，稱北韓在不懈地追求更加複雜和多元化的攻擊的方式，並且正是穩步地加強並且提高它的攻擊的能力。白皮書說，從2019年5月以來，北韓用固體燃料發射了3種新型短程的彈道導彈，具有低空飛行的特點，能夠突破日本的導彈防禦系統，因此這些是日本要應對北韓的新的課題。這份白皮書亦都再次提到日本對日韓兩國間目前由南韓控制的一些小島的主權的聲索。白皮書又說，竹島南韓稱之為獨島，是日本領土的一部分。南韓外交部亞洲太平洋局局長金丁漢14號召見日本駐南韓大使館公使上馬宏尚，稱獨島是南韓的領土，敦促日本政府立即撤回對該島嶼的主權的聲索。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過去幾個月，美中關係多方面面臨挑戰，而且日益緊張。期間，一個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咖啡品牌因為業務造假被揭發之後呢，就被除牌，將長期困擾美國監管部門的中概股信息披露不透明的問題呢，就推上了風口浪尖。美國國會和白宮的近期動作呢，有可能將會引爆一場美中金融戰。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蕭詢在華盛頓的報導。
新年伊始，星巴克的中国对手瑞幸咖啡股价在纳斯达克创历史新高，公司市值飙至120亿美元。但几日后，一封神秘电子邮件揭开了这间中国公司的骗局。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详细讲述了一个做空者的警告如何扳倒瑞幸咖啡。那一份发给多个做空者的电邮称，新一代 2.0 版中国公司骗局已经出现。1月31号，运水公司的创办人卡尔森·布洛克将邮件所附的一份89页的报告发到推特上。瑞幸审计时后来发现该公司多名员工曾伪造收入和支出。4月2号，瑞幸披露其2019年销售额中有3.1亿美元是伪造的。 上市不到一年的瑞幸股价暴跌，已经被纳斯达克通知其股票即将退市。布洛克曾经在十多年前通过对在美借壳上市的中国公司进行做空调查，揭露了在美股价喘升的中国公司背后的信息作假骗局。在2018年的一部名为《中国骗局》另译中国喧嚣的纪录片中，有关他前去中国调查一家在美借壳上市的纸业公司的经历。他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是，那一家在美国被包装得业绩光鲜的公司只有40个员工，厂内机器亦都只有几台可以工作，而该公司声称的价值500万美元的原料竟然是厂内露天堆放的一大堆破纸箱。布洛克回到美国披露了东方纸业的真相，致使该股股价骤降停牌。该片称在2006年到2012年间，有400多家中国公司在美上市，而其中 80% 是通过这种收购美国股市处于休眠状态的空壳公司成为美国上市公司的。很多公司靠夸大业绩在美国股市行骗，而在被揭后股价暴跌退市后，导致美国投资者血本无归。最惨的是散户往往在一夜之间失去多年的积蓄。那阵时的中国对华尔街的投资者就好像是万方的西部，看起来充满机会，实则险境重重。由于缺乏对中国公司实际财务和业绩状况的了解，美国投资者往往看到虚假数字抬高的股价，而无从得知背后的骗局。而这宗宗的骗局中，得益的是收取费用的华尔街投行和律师。到退市时，中国公司的老板往往已经从美国市场圈到钱。中国骗局中，香港大学一名教授对中国商界的描述是水清无鱼。布洛克的运水公司名称即源于此。导致中概股作假保护美国投资者利益的努力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对中国公司的审计查验无法实施。2001年，安然公司因投资人发现该公司财务造假破产的丑闻催生了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并依该法案在证券交易委员会下设立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经过与外国监管机构谈判达成协议，允许美方监督机构在对该国在美国上市公司的审计进行检查。但是这一方面的努力在中国一直受到监管机构的抵触和阻挠。中国当局将审计记录称为国家机密，拒绝外国监管机构查阅。上个星期四，在 SEC 举行的一个有关新兴市场圆桌会议上，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主席威廉·邓克表示，他一直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接触，了解如何在不能够接触到中概股公司审计底稿的情况下，确保工作人员的审计质量。邓克说，我们必须信任和核实，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在中国核查，亦都看不到这方面的前景。邓克说，过去十年美国监管部门一直努力对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进行有效的会计审核，和中国当局接触商谈，寻求各种合作方式来解决中国当局提出的问题。他说，那些努力未能够形成可行的合作模式，因为中国当局拒绝美方接触审计底稿。星期四的有关新兴市场的在线形式的圆桌会议，实际上是关于在美上市中国公司提高透明度的听证会。 RWR 咨询集团总裁罗杰·罗宾逊在圆桌会议上说，中共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住中国所有的企业，包括私营部门。罗宾逊曾经在2001年到2006年间任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他说，中国国家情报法第七条要求任何组织和公司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以及几乎所有公司的高层管理结构之中都安插有中共成员。这些都使到中国的企业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企业， 比如他说中国企业往往在国家的武装下被用作战略或者军事上的势力投射载体。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 主席邓肯在圆桌会上亦提到中国的国有企业，他说中国当局一贯表示他们不能够指望对国有企业进行审计，虽然那些国有企业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运水公司的布洛克亦参加了圆桌会议，他说中概股公司财务报告缺乏完整性，大多数美国投资者没办法照他们通常习惯的做法去进行尽职调查。布洛克认为中国这几年来在美国发起了一场针对西方的未宣布的经济战。布洛克说这种系统可以保护在美国上市的欺诈行为，而且能够从美国的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他说他认为这个是资本市场战略的一环，而这个正是这一场未宣布的经济战的一环。罗宾逊亦就尽职调查缺失发出告诫，称可能令数百万美国人包括退休金和大学捐赠基金等投入到守美国制裁的中国公司可能威胁国家安全或侵犯人权，就好像是在帮助装备发生在新疆大规模监禁。或者将国会以至白宫采取的行动源于咖啡公司财务造假夸大了事件的影响作用，因为毕竟谁幸问世时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多年，但运水公司创办人布洛克相信在他推动之下揭开的这一件丑闻的确是一记警钟。布洛克曾经在四月给美国财经新闻网 CNBC 的一份电邮声明中写道，瑞幸是对美国政策制定者、监管者、投资者敲响的一记警钟，提醒他们中国公司给美国市场形成的极端欺诈风险。5月20号国会参议院全票通过了控股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遵守 PCAOB 的标准。如果 PCAOB 连续三年没办法检查上市公司的会计事务所，该公司的股票将被禁止在美国的全国性交易所进行交易。该法案众议院版本尚待表决。白宫在6月4号发布的关于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中国公司重大风险备忘录中写道，如果中国从我们的资本市场获益却不遵守市场投资者理应得到的关键的保护措施，那个是非常错误的，亦都很危险。根据总统备忘录成立的一个工作组负责在60日之内就中国公司带来的重大风险做出报告，但参加圆桌会议的美国证交所的高管则警告法案并非解决问题的利器。纳斯达克全球首席法律和监管官约翰扎卡华，法案是非常生硬的工具，政府已经有很多的手段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纽约证交所副主席约翰塔特尔说，我们的资本市场之所以如此伟大并且得到世界的羡慕，正是因为他们对全世界的公司都是开放的，并且可以供投资者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分配资本。参议院提案若最终通过立法，众多中国公司包括阿里巴巴和百度等中国在美上市的公司都有可能被摘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纪录片《中国骗局》片尾出现，但叙述者则以阿里巴巴上市及其董事会主席马云与特朗普总统握手的画面发出告诫，说美国的投资者和监管者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保护自己免受企业欺诈。马云因此经由环球时报回应，称任何中国企业在美发行股份都经受了市场监督的完全审查和持续性的严格监管。但事实是美国监管部门没办法对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审计进行有效的检查。布洛克在会议上说，他虽然对阿里巴巴没有看法，但他认识的几个非常精明的投资者耗时数个月转入阿里巴巴的财务文件中，他们发誓说阿里巴巴这个服务于中国的伟大公司的财务表中有作假。 虽然没办法对此作出判断，但鉴于中国公司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共管制，当局不会同意将这样的信息公之于众。先锋集团是华尔街资管规模巨头，其共同基金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投资。先锋股指全球首席负责人罗德尼·科米吉斯说，该法案若实施，公司将可能转移上市地点，他们会从纽约转移到香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杰西·弗里德对 CNBC 说，阿里巴巴等中国科技巨头很有可能因为该法案被停止交易。他说，由于中国极不可能同意在中国大陆检查其审计，将会导致该公司股价大跌，这些公司的控制者将能够以非常低的价格拿下这些公司，以牺牲美国投资者为代价，将公司赚到香港或者中国内地等地方重新上市。弗里德认为法案实施将会遭到反弹，而他认为华尔街将会在众议院加大游说力度，争取让提案没办法进行表决。他说，如果该提案在众议院获准表决，由于华盛顿的反华情绪，提案在众议院通过后，特朗普将面临难题。华盛顿重要的自由学派智库加图研究所金融管理研究主任詹尼弗·舒尔普亦提出法案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他对美国之音说，一方面是法案在外交政策方面会针对中国发行商制定特殊规则，同时要求中国发行商遵循特殊规则，而不是适用于其他发行商的同意规则。舒尔普说，这将立下一个坏的先例，会连带出各种潜在的后果，包括对美国市场竞争力造成伤害等等。舒尔普还指出，该法案会将 SEC 置于外交政策的雷区内，除了有普遍适用的装备，专门对付中国的办法却极少。提及 CNBC 在其报道中将美中在金融界可能发生的争斗称为一场金融战，舒尔普说他不喜欢这样的讲法，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事态升级。他说，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一直经由证监会和 PCAOB 以及外交渠道斡旋。他说他不确定除了这样讲就找不到个好的解决方法了。他说他想，你可能可以这样讲，他说他自己不会这样讲。布洛克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美方需要更多的纪律和更多的规管。他说，并非要用严苛的手段，但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中国在度免费吃数十亿美元的午餐。布洛克说，他需要停下来，如果 SEC 和 PCAOB 没办法使他停下来，他几乎可以向你保证国会、美国人民、总统和媒体会对他叫停。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新冠病例超过300万宗，死亡人数超过了13万7千人。随着新冠病毒人数不断上升，新冠正在为美国带来沉重的损失。鼓励公众戴口罩控制病毒的传播正在成为全国范围的广泛努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在芝加哥的报道。
在威斯康辛州阿尔哈克特湖聚集了数千人地赛车迷，这次是自从新冠病毒大流行关闭全国赛道以来首次的公开活动。口罩使用是受鼓励的，但是并不是强制性的。印地车赛车迷马特伯格说，这些是世界上最好的赛道之一，因此他们正是采取预防的措施，其他人都采取预防措施，他对于来到参加活动并没有任何的顾虑。印地赛车迷吉姆·科萨特说，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司机每个人都佩戴着口罩，但他并不认为赛车迷做的足够好。在佛罗里达州这个经历了新病例激增的州，受欢迎的迪士尼世界几个月以来首次向游客开放大门，主题公园的大多数地区都实行强制性的 佩戴口罩的政策。衛生部助理部長布雷特吉羅上將說，根據他們目前的數據，戴口罩並無壞處。美國衛生部助理部長佩雷特吉羅上將強調，口罩可以防止病毒進一步的傳播，尤其是在新冠病例正是上升的地區。吉羅說，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真是至關重要的，大家都知道這些將會減少你向其他人傳播的飛沫，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大家必須令到 90% 的人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如果大家不這樣做，將會沒辦法控制病毒。經過數個星期的抗拒，特朗普總統在華盛頓特區郊區的沃爾特里德陸軍醫療中心看望軍人和醫護人員的時候，首次公開佩戴口罩。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他認為當你在醫院，特別是在特定的環境之下，跟很多士兵以及人的講話當中，他們之中有些人剛剛做完手術，他覺得佩戴口罩是好的，他從來並沒有反對口罩，但是他相信要有特定的時間和地點。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在倫敦唐寧街10號的一次在線問答環節中暗示，隨著蘇格蘭新立法強制要求商店使用口罩，英國各地將實施更加嚴格的限制。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說，但是口罩是的，他們越來越認為他們必須非常堅持在一些地方佩戴口罩，在封閉的地方，譬如公共交通、商店裏面，在那裡你會遇到你通常不接觸到的人。醫學專家說，佩戴口罩並不是阻止感染傳播的唯一重要的措施。美國衛生部助理部長布雷特吉羅說，你真的要停止去酒吧，你必須減少餐廳的客人的容量，你必須保持距離，大家必須令到其他人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這些是絕對必要的，你必須保持良好的手部的衛生。吉羅海軍上將和美國各地的衛生官員希望，這些將會壓制美國已經在過去的一週之內出現的次數刷新單日新冠病例紀錄的趨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法拉包芝加哥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黑龍江對岸和中國相鄰的部分俄羅斯遠東城市最近幾日爆發了大規模反莫斯科抗議示威，當地的抗議者要求釋放涉嫌殺人罪被捕的地方領導人。有分析認為，仍然持續的示威活動顯示當地多年累積的民怨和不滿，更加有可能推動遠東的離心傾向。據美國之音中文報道，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在與中國相鄰的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從星期六7月11日開始的當地民眾大規模反政府抗議示威活動仍然繼續。示威者呼籲釋放上個禮拜因為涉嫌殺人罪被捕的當地行政首腦福爾加爾。示威當中亦有人要求普京下台，又指普京是小偷，以及釋放政治犯等等的政治性訴求。示威活動以黑龍江對岸的俄中主要邊境城市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首府哈巴羅夫斯克市，亦即是伯力作為中心，包括阿穆爾河畔共青城、阿穆爾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亦即是廟街在內的當地其他幾個主要的城市和很多鄉鎮等等都有民眾示威。示威活動亦擴展到遠東其他的地區，在濱海邊疆區首府庫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是海參崴等地，當地已經出現了支持哈巴羅夫斯克示威的標語和橫額。據當地的傳媒報道說，哈巴羅夫斯克市，亦即是伯力的示威活動，最多的時候有多達40,000人參加。這個類似在首都莫斯科有近80,000人參加示威，規模的狀況在當地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示威活動未經當局批准，但是當地警察只是在旁邊監視，未對示威者採取任何鎮壓行動，示威亦沒有組織者，民眾是通過社交網絡是串連動員的。休息日結束進入工作日之後， 當地的市民落班之後，在晚間繼續聚集在黑龍江邊境附近的哈巴羅夫斯克市中心的列寧廣場。這麼大規模的示威令到所有人感到意外，亦成為目前莫斯科政壇和俄羅斯社交網絡上討論的中心話題。一般在俄羅斯各地各式各樣的示威活動當中，通常都能夠看到俄羅斯的三色國旗。但是令到很多政治觀察人士特別注意的就是，在今次哈巴羅夫斯克的示威活動當中看不到俄羅斯國旗。示威現場只有哈巴羅夫斯克江邊區的區旗。這一次的示威是否能夠更加推動當地離心傾向呢，而因此特別引人注目的。哈巴羅夫斯克市歷史學家費利莫洛夫說，當地人口來自各地，不像車臣那樣擁有單一的民族。從族群角度來講，表面上看到當地並不存在分裂問題，但是離心傾向表現在當地的人感到受辱。因為遠東資源非常豐富，遙遠的莫斯科中央現在就將當地當作殖民地去壓榨。他說當地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經離不開對岸的中國，但是雖然是這樣，當地感覺不到北京的存在，但能夠感受到莫斯科的欺壓和高高在上。要求釋放福爾加爾只是引爆今次示威活動的一個導火線。當地社交網絡上的很多評論說，民眾都明白福爾加爾涉嫌殺人，但仍然走上街頭，反映出多年積累的民怨正在沸騰。這個就是遠東和歐洲地區以及莫斯科中央是漸行漸遠。當遠東上繳資源令到莫斯科可以過富裕日子的時候，遠東呢就因為物價和住屋昂貴，道路狀況惡劣，很多低收入階層因為交通費用昂貴更加難離開遠東。很多當地的網民說，幾十年前黑龍江對岸的中國一側還是貧窮破爛的一些小村莊，當地的路燈都能夠可以說是屈指可數，但在遠東人的角度之下，近幾年來中國一側已經是高樓林立，居水馬龍，變化翻天覆地。很多遠東人亦經常前往鄰近的日本、南韓甚至越南。日韓兩國的富裕、越南的快速變化都令到當地居民的心理反差越來越大。趁克里姆林宮的政治學家馬爾科夫說，今次的示威傳遞的一個重要信息就是，在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快速發展之際，遠東就嚴重落後，民眾感到不滿。他說民眾同樣感到不滿的就是遠東地方經濟被犯罪組織控制，當地的社會福利減少，經濟領域更加趨向於官僚化。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說，遠東仲面臨著新一輪的出生率下降、人口不足和人口流失的危機。他認為最近兩年多以來，哈巴羅夫斯克等遠東地區的示威活動不斷，如果看一下俄羅斯的全國，普京支持率正在下跌，各地的抗議活動都出現了增長的趨勢。尼科里斯基說，最近幾年來從遠東那裡並沒有傳來任何好消息，當局為了振興遠東所推出的一些政策措施並沒有任何效果，這個包括向民眾分發遠東地區的土地、建設新的企業等等。一個並不是太大的項目就是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是海森威開設的賭場，但所知的人可以說是渺渺無幾。尼科里斯基說，鄰近中國的後貝爾加邊疆區和貝爾加湖畔的布里哈特共和國的情況是非常之差，唯一好的一點消息就是橫跨黑龍江的公路和鐵路大橋很快將會開通，但亦代表著遠東和中國的聯繫會更加密切。哈巴羅夫斯克濱海邊疆區的行政首腦福爾加爾7月9號早上，在他走出家門準備上班的時候，就被遠道從莫斯科趕來的幾名特工拘捕，隨後就被押解到莫斯科關押。福爾加爾在當地的民意支持率遠遠超過總統普京，示威民眾要求福爾加爾應該在當地而不在莫斯科受審。現年50歲、內科醫生出身的福爾加爾，20幾年前棄醫從商，曾經從事過同中國的貿易，還有木材、廢金屬等等的生意。他太太目前控制著當地一些主要的商戶企業的股權。福爾加爾後來加入了日里洛夫斯基所領導的自由民主黨，成為國家杜馬的議員。 在2018年的时候，按照莫斯科中央的计划，科尔加尔本来作为陪衬和装饰的技术性候选人，挑战当时来自执政统一俄罗斯党的时任地方领导人什波尔特竞选州长。但由于民众对统一俄罗斯党的厌恶，那次的选举活动就弄假成真，令到福尔加尔成为当地的新领导人。同前任的官僚作风比较，福尔加尔的施政风格是采取亲民路线，他经常下乡并且同当地的居民对话。同今日世界上的好多政界人物一样，福尔加尔亦大打民粹主义牌。俄罗斯司法部门就指控福尔加尔15年前就下令谋杀了三名当地的商人，其中一名商人所经营的公司的股权后来都被福尔加尔所拥有。部分时事评论人士说，在远东地区经商不单止离不开官商勾结，更加需要获得当地的黑社会和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支持。俄罗斯著名政客日里洛夫斯基不单止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而且亦善于察言观色。他更加在俄罗斯政坛首开用议员席位换取金钱资助的先例。福尔加尔加入自由民主党之后，为他进入俄罗斯政界铺平了道路。福尔加尔的几个兄弟亦是自由民主党在当地议会的议员，他们都在远东影响力巨大。福尔加尔被捕之后，他亲信同自由民主党在当地议会的多名议员亦先后被捕。有分析认为，福尔加尔因为始终不是克里姆林宫的嫡系人马，执政统一俄罗斯党被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议会排除在外，所以他才是被整肃。亦有评论认为，拘捕福尔加尔是为了打击日里洛夫斯基，同时是显示给久加洛夫等等这些俄共的人士看，以便令到这些所谓的普京体制内的反对派要更加听话。但是令到很多民众是不了解的，就是如果福尔加尔15年前涉嫌杀人，他为什么能够通过安全调查？多年是国家杜马议员，甚至还准许他参加竞选，并且令他成功成为地方的领导人。有政治学者认为，福尔加尔的保护伞是俄罗斯前总检察院院长柴卡和同样来自远东的柴卡的副手，所以这宗杀人案就被掩盖下来。目前柴卡和副检察院副院长都已经离职，司法部门重新调查，支持将福尔加尔绳之于法。福尔加尔的另一名前任伊沙耶夫亦因为滥权和贪污腐败等的指控，目前被软禁在俄罗斯的屋企。多年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行政首脑的伊沙耶夫亦曾经担任过俄罗斯总统远东地区的全权代表和俄罗斯副总理等等职务。普京目前对哈巴罗夫斯克的示威保持沉默，哈巴罗夫斯克市市长在经历了三日的沉默之后亦开始发声，他呼吁民众不要再上街，因为当地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在北京，宋庄良心艺术家追魂刘俊卿被拘捕超过一年之后，案件进入了司法程序半年仍然是没有开庭迹象的时候，追魂的太太星期一说，她丈夫被拘捕为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并且呼吁有关当局要立即释放，一系就公开开庭审理案件。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多年来关注公益、民主以及人权的良心艺术家追魂，去年5月28日在南京 被捉之后，今年1月14日被当局以惯用的口袋罪寻衅滋事起诉到南京的元武法院。案件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被耽误之后，至今毫无音讯。多年来跟随着追魂饱受当局打压的妻子刘立交，7月13日发信息要求当局立即开庭审理对他的莫须有的指控。他说要死要活给一个痛快的。刘立交当日对美国之音表示，追魂是无辜的，当局不应当一直拖延他的案件。他说刘立交说，当然他是无罪的，无罪你就赶紧释放，如果你们坚持要认为他有罪，你就好歹给一个讲法，判几多就判几多，反正你们要给他定罪。刘立交表示希望他的丈夫能够尽快地返回到屋企里面小老哥的身边，好快结束他们生活之中常人难以想象的焦虑以及惶恐。他说他能够尽快地返到他们身旁，目前给他们带来很多很多的不便，不想多太造成很多的伤害，有时候是不能够用言语来表达的，这种焦虑惶恐，譬如说抄家，你不是身临其境，你没办法感受过程当中你的那种的感受，你只有亲身经历了你才能够感受到这种的惶恐焦虑，然后被迫搬家，莫名其妙的，你刚刚搬到一个地方，那些人就说你这里不能够住，那种绝望，那种是无助的。在2019年六四30周年之前，追魂和宋庄五位艺术家好有策划的良心运动在中国艺术巡展5月6日启动，这些艺术家从北京出发，经北京河北、浙江江苏各站开展巡展的活动。5月18日他们抵达江苏南京之后失联，之后被证实遭受到当局的捉捕。5月29日南京市的元武公安分局对追魂在北京的屋企进行了搜查，带走了追魂的早期的创作书籍、艺术作品等，并且对刘立交做笔录。在他的连续追问之下，才被告知追魂涉嫌寻衅滋事罪，已经被刑事拘留。后来和追魂一起被捉的宋庄五位艺术家陆续被取保或者释放。刘立交对美国之音透露，过去一年多以来，他们四次被迫搬家，每次到敏感的时刻就要他约谈上岗。他说六四之前跟他约谈了几次，之后一到这个日子就要站岗的，就是留得下，就是不要乱讲嘢这样。然后问下他父亲的事情，好像他们也都不知道，他们是北京的，他的父亲在南京，也都没什么做过激的行为，就是反复地说不要在网上乱讲嘢，不要跟陌生人说他父亲的事。刘立交表示孩子的弟弟哥的父親被捉，對兩個弟弟哥的心理影響很大，經他不斷地勸導上初二的女將精力專心於學習當中，在學校亦都沒有受到幾多的騷擾和歧視，對仍是年紀小的老二就說他知道因為疫情他的父親回不到家，他又說至少知道他的父親沒什麼做壞事是由於某種原因，這個社會是複雜的，他感覺他適應能力還是比較強，他有他自己的信念，他是比较独立的，生长在他们这种家庭的小哥必须有一种这个独立的判断、独立思考，或者也都没办法了。追魂寻衅滋事案发生之后，北京知名人权律师梁小军第一时间介入，并且帮助安定家属，数次前往南京要求会见追魂和办案单位交涉沟通，只获准会见追魂一次。另外一位辩护人江苏的姚明律师多次要求会见追魂，但是遭受到当局的刁难。2015年709律师大竹部案件之中，遭受到当局关押一年半的北京人权律师谢燕益，虽然律师执照被吊销，但是受到追魂以及刘立交的委托，目前担任辩护人以及申诉控告代理人。谢燕益曾经在网上发表文章表示，追魂的情况是典型的文字狱，搞表达犯罪的冤案，而寻衅滋事原本就是所谓的口袋罪。此外追魂被捉 或者同六四三十周年的敏感时刻有关，而时过境迁，慰问任务已经完成，并没必要对罪人施加刑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